问一下大家哈，那个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把以西结书读了一遍？哇，不错不错，还是有一些可能没有读哈。那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哈，是蛮长的一卷书，蛮长的一卷书。我们都知道圣经哈，每次我来讲书卷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很熟了哈，都会讲到旧约啊，这样啊，有39卷书。前面摩西五经，然后是历史书，然后呢是智慧书，然后是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所以你看这张图，你就很清楚看见那个结构。那新约哈，好像不是我在控制啊。新约，我这个是能控制吗 ？OK， 那这个新约哈，就是27卷书，那个中间呢就是。都是保罗写的哈，那个这个这边呢就是普通书信。那我们今天这一季哈要来学习的是那个以西结书，我特别把红的打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哈，先知书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先知书哈。那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如果按那个篇幅来讲呢，就是。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哈，和小先知书。那如果按照历史的那个时段来讲呢，先知书呢可以算成是被掳前的先知书。大家看那个黑色的哈，黑色的都是被掳前的先知书。那个红色的呢，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呢是被掳中哈，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写的先知书。那下面的。哈该书那3卷呢是被掳归回的先知书哈，大概这样。那耶利米书呢是有一点点的特别，因为耶利米呢，他其实待会我们可以看见哈，他其实是跟以西结、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但是耶利米呢却没有经历被掳，可以说他是被掳前的最后一位先知啊。但他们其实这三位先知是同时代的，我们待会会看到。那个被掳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国哈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因为自从这个犹大被巴比伦掳去以后呢，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啊？1948年才复国。哦，这件事情在那个这个就是真的是神在人类历史上放下的一个非常。那个 amazing 的怎么样 ？amazing 的一个见证哈，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那我们现在呢，来稍稍的来看一下那个当时哈，我们说北国其实已经被掳了哈，北国已经被掳。那那个稍稍看一下犹大国哈，在被掳前和被掳中哈，那个被掳中的那段的历史，因为我们要读的以西结书正是。在讲到他们以西结是在被掳中，但是那个时候呢国家还没灭亡哈，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要稍稍的来理一下哈。我们都知道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消灭了。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在西西家王第6年啊，这个在列王记下那里讲得非常清楚，西西家王第6年。那个如果用我们的公元或是主前主后来算呢，就是主前那个722年，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哈攻取。那以色列王何西阿第9年，那个是指北国哈，就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亚述王就把以色列人掳走了哈。这个是发生在主前722年。我们都知道西西家哈，这个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是在那个以西结先知就是在他做王不是说错了，以赛亚先知就是在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呢，他做先知的。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当时的历史哈，那西西家王29年，他是做王29年，在他第6年的西西家王第6年的时候呢，那个北国被掳。 接下来呢，西西家的儿子、孙子，在接下来约西亚又是他的曾孙哈，他们这个王，所以在以色列被北国被掳之后呢，他其实你看又延续了100多年，看到没哈？又延续了100多年。那在那个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所以这个列王记下对于他的评价是说，西西家王呢是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哈，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其他的，所以可见的西西家是非常敬虔的一位王，他专靠耶和华，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注意是谨守摩西的诫命。好，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呢，西西家王往下呢，他的儿子孙子其实都是很不敬虔，可以说是罪恶的王。那接下来就是到了约西亚王呢是一个很好的王哈，那圣经对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说约西亚哈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注意他用的词哈是很精确，前面是讲到西西家的时候说他遵守那个，但他这个呢是归向，就可见的呢这个国家是怎么样走歪了，现在归回归向耶和华，还是遵行什么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可见的在这个他们的历史的里面哈，在他们的行为规则的里面，那个摩西五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整个圣经都是以摩西五经作为一个基石在那里。所以如果是弟兄姐妹没有很好的读前面五卷书，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其实是不扎实的。所以大家怎么讲，每年一次你如果读不完整本圣经，你前面的摩西五经一定要读一回哈，一定要读一回，这是我给那个。好，我们说到这个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在他的继续看这个，在他的那个约西亚呢，他做王是31年。那接下来哈，就是约西亚，我看你看这个哈，接下来还有四位王，这四位王呢，约哈斯是他的儿子，然后呢，约雅金也是他的儿子，约雅金也是他的儿子。然后约雅金呢是约雅金的儿子，就等于是约西亚的孙子，然后西底家又是他的儿子，所以我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四位王呢就用一个表列在这里。你看哈，那个约哈斯3个月，然后呢约雅金3个月，那后面的约雅金有11年，西底家11年，把这个都放在心里哈。那你看到这个约西亚王他在位31年，然后这个约哈斯3个月，然后呢就被法老就是什么埃及王就把他废掉了，然后呢埃及王呢就立了约雅敬。那埃及王立约雅敬，那就代表什么？约雅敬就是什么？就是埃及的附庸国嘛，对不对？他外国的王怎么能立这个犹大王呢？所以可见的约雅敬开始的时候是要臣服埃及的。那当然后来哈，到了约雅金呢，你就看约雅金3个月呢又被巴比伦王掳走了。那到了那个他掳走以后呢，谁来立这个西底家呢？又是尼布甲尼撒来立他。所以可见的那个西底家呢王呢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的附庸国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当时的国际形势哈是非常的复杂的。我看看那张地图是不是在这里哈？那张地图 OK， 那我们待会再看那张地图好了。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就讲到为什么是这个埃及王立他，然后又是尼布甲尼撒来立西底家哈。他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的，最先呢是约西亚哈，就是这个好王他过世。过世了以后，其实他过世，大家去读那个列王记下哈，就知道他为什么过世，我们这里就不讲了。那他过世以后呢，是以色列人不犹大人立了约哈斯做王。 那约哈斯做王三个月呢，那个埃及王就把他废掉了。废掉了以后呢，就是约雅敬啊，就埃及王立了约雅敬做王。那他在他做王的第三年，约雅敬做王的第三年呢，尼布甲尼撒就来攻击耶路撒冷啊。这件事情呢，是那个但以理书也有，当然那个列王记下也讲到。那在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呢？是因为巴比伦王子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那个时候他不是王，他只是王子，他去进攻埃及。他在埃及的时候接到他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就要赶回国去继承王位。其实呢，他在埃及去打埃及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很得势，他并不是很得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个约雅敬可能是因为他是埃及王立的嘛，他可能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有点想脱离埃及，来跟那个巴比伦王投靠巴比伦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呢就去回去那个巴比伦的途中，他要去继承王位嘛，途中呢，他就来到耶路撒冷。他这里说将城围困，其实呢是就是说他的那个时候呢是好像是这个约雅敬要，其实他是想要不想要在埃及王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一点想来投靠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就过来以后呢，就约雅敬其实有一点点的就想要投靠他，所以呢也就让他把那个神殿的器皿啊，还有那个也掳了几个人去。那这个掳的几个人呢，是从王室里面带走的几个人，没有很多，只是从你看那个王吩咐太监长呢，只是把以色列人的宗族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所以没有很多。那这一次呢，就是但以理呢就在里面。所以你看见那个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呢，这个但以理就被掳。但其实这一次呢，是他就是把几个哈王室成员带去了哈。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不是还有三个同伴嘛，那个都是royal family 里面的人哈。那这个他然后呢，那个当然巴比伦王就回国去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又回来要打埃及。打埃及呢，他又发兵攻击埃及的时候，这一次呢他是战败了，他战败了。那约雅敬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想给这个尼布甲尼撒来进贡哈。那尼布甲尼撒马上就来到耶路撒冷，就来围困。这一次呢是真的围困。但是他来围攻耶路撒冷之前三个月呢，约雅敬就去世了，所以是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所以他只是继位三个月，那个尼布甲尼撒一上来他就马上投降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刚刚讲到的说的那张地图哈。那我们稍微的看一下那个地理位置，巴比伦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说犹太国的这个东北这样。那个埃及看到吗？那个英文的埃及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这样子一溜这样子上去。所以可见的犹大国这个时候呢是在这边，他在两边的夹攻的里面啊，他很不好受。那他自己呢也是不够坚定啊，他一会儿呢他被那个埃及王埃及那个统治呢辖制呢，他又想脱离，又去找那个尼布甲尼撒哈。那这边呢被发现那个巴比伦更凶残，他又不甘心，然后又来反叛，又想去找那个埃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哈，他们的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就是犹太国哈，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较量的里面呢，犹大国就在这样的一个这种的关系的里面在挣扎，一会儿转向，所以他们那以西结呢，就是在这一次哈，就在这一次。约雅金，我们刚刚说约雅金才三个月嘛，他做王只是三个月。那这一次呢，因为是约雅金不想那个 投就是想要判叫什么背叛巴比伦王，所以这一次呢，巴比伦王一来，你看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就做王，他这个时候就做王了哈，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王，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王了。那 anyway 就看见这里呢，最后呢，这一次他来哈，约雅金跟他的就是母后跟他的王后跟他整个 family 都被巴比伦掳去了。然后呢，巴比伦王还把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呢，也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一次呢，就等于把国中的精英都掳到巴比伦去。那那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呢，这个巴比伦王呢，就在以色列国现在已经很低微了，因为能人都走了嘛。很低微的这个以色列国呢，就立了西底家来做王，就那个最后那个王。所以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次一万人被掳呢，里面呢就有这个以西结，就有这个以西结。所以以西结呢是在这个时候被掳。如果我们这样算一下，我们说那个但以理是在那个约雅敬王第三年被掳。那约雅金王 做王十一年，对不对？做王十一年，那那个做了几年？几年呢？他被掳几年呢？八年。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但以理比这个以西结早八年去到巴比伦。所以我们把当时的情形啊，在头脑里有一个概念。那以西结就在这一次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在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大家把你的圣经打开哈，圣经打开第一节，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待会我们还会讲，那这个只是概论，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哈，看一下。那以西结这位先知呢，是在约雅金做王三个月的时候，巴比伦王亲自来到耶路撒冷，兵临城下。约雅金率众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将犹大精英一万人掳到巴比伦去。以西结就是在其中，他是祭司出身，他时年25岁。为什么知道他是25岁呢？我们看一下这里，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25岁呢？他说，以西结书第一章，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印象。正是，也就是说30年4月初5日，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可见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时候以西结已经在巴比伦怎么样待了五年了。所以约雅金被掳5年，那这个前面30使命我们待会再看哈，所以呢，以西结呢被掳呢是在他25岁的时候被掳。那那个我们如果看见这么多的日期以后呢，你就很清楚看见先知的写作日期哈，先知书就是以西结先知书的写作日期，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日子，日子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他说，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这个是先知第一次看见的写下来哈，就是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做写下那个先知就是他看见了他写下来，所以这个他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哈，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用那个叫什么公元年来看的话呢，是在主前，也就公元前593年，就这个约雅金王哈，这个第五年的时候，正是主前593年。那他最后的一个日子呢，就是最后的一个日子是以西结书在29章17节讲，27年正月初1日。所以这里的27年呢，也是指被掳27年。所以我们看一下，上面是5年哈，就是被掳5年，下面呢是被掳27年。所以呢，这本先知书的时间段呢是在什么？是有写了多少年？22年啊，22年当中 以西结书是不断的看见上帝的意象，不断有神的话临到他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精准的可以把那个日期，他写作的日期放在这里，就是在主前593年到主前570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里面，先知把这个把这本书写下来。那这本书的特色呢，这也是一个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日期都非常精确。我这位先知哈，写东西非常的精准，每天每一天，不是每天每天，就每一次每一次上帝的话临到他，上帝的意象，他看见上帝意象，他都写得很清楚。我们就把这个列在这里哈。他就说第一章就讲到第五年四月初五日，然后我们就看见八章二十章等等等等。那其实呢，它也不是完全，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时间写，但也不完全是。你看见二十九章的最后那个二十九章的上帝第二次对他讲话呢，就是27年。那个时候我们到时候再看为什么会这样哈，为什么会把这个日子放在这里。Anyway， 我们就看见哈，以西结的日期，它是除了月啊，日子都写上啊。一共12次啊，都写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哈，很详细。那这个我们看见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日子详细列出，然后内容呢编排井然有序，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看见这个对，我们讲的这个日子哈是这样的，我们通常哈，就是我们通常的学者，圣经学者来研究这一章的，来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呢，都是按照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日子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本书是以西结写的，都没有问题哈，圣经学者。但是在上个世纪呢，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者哦，他就会提出一些疑问，所以我把这个只是告诉大家，我不会去深究哦，有多少人会这样讲，有多少人这样讲，我不去讲。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将来看了一个东西说，哎，好像那个也有人这样讲啊，那我就不是讲那个就对了哈。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的那个神学家呀，常常有他自己的很多东西讲出来就是了，我就不会去把这个去跟大家来那个来讲这些事情哈。那我们都知道呢，这是第一个特色，就是日子很准确。第二个特色呢，这本书呢，我们都知道哈，上帝借先知讲话，通常是用什么话语，对不对？那上帝对先知讲，先知就把话语讲出来。但是在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呢，那个先知传信息的方式呢，却是多样的，变化很多。那个我这里呢，写在这里哈，大家可以看的就是，列了一二三哈 ，A、B、C 有三种。它第一个呢，就是用象征性的动作来传达神的信息。那比方说，有哪一些呢？那个上帝让他哑口哈，那哑口是什么意思呢？哈，然后呢，耶路撒冷的模型啊，那个又叫他做一个耶路撒冷模型，在那里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你躺卧哈，等等等等，然后你吃什么东西？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先知做出来的哈，甚至他的妻子过世，这个都是他真实的一个经历哈，真实的经历，这个也都是他做的。那这些都是象征性的动作，要来什么呀？把上帝的信息，上帝的那个 message 要传给以色列人。到时候我们会讲所有的这些动作都会有解释哈，都会有解释。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意象，以西结的传信息的方式呢，除了他用自己的行为来这样表达出神的信息，他还见了很多的意象，这是他也把意象写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意象是那个先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物质界的人呢，我们是很难看见这个灵界的那些东西的， 有谁看到吗？可能有人哈，但是比较少。但是这先知呢，就看见哈，他常常说神的灵哈，神的手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看见什么天开了，就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哈，他这个都是他在灵里面看见的哈，灵里面看见的。那所以呢，那个以西结先知哈，看见这么多的异象，他其实他都是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带领他，让他好像就看见天开了，就看见了那个灵界的这些的异象。那我常常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生活在这个物质界三维空间，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跨越的，所以先知把这个写下来呢，你就看见有些人呢就会说这个神话，对不对？会这样。但是呢，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我们就会要借着他的眼睛，借着先知的眼睛，要看见像他一样的。他既然写下来，当然就是让我们知道嘛，我们用眼睛看不见，他已经看见了，我们就要用他的眼睛也进到那里去看见这一切。这是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不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的神话嘛，哪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哈。那个你看见哈，他看见的异象呢不仅仅是当时的那个比方说圣殿的罪恶，这个就当时的。然后呢，像枯骨，那这个就看见远很远的地方，其实现在还没有发生的，像新的圣殿、新的圣地，这个都还是没有发生的。你就看见先知什么呀，所看见的不仅仅是他当时，已经远远看见人类历史的尽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要借着先知的看见也能够看见那个，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所以呢，这本书哈，对以色列国，当然是对以色列国人讲的话，因为那个先知以西结一直在说神的话临到我要对你们讲什么什么的。其实我们要记得，它不仅仅是当时的人讲，也对什么，对我们讲，这个是一定要放在心里的哈。那其实他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呢，在他所讲的信息的里面呢，不仅仅是对以色列国，其实也有周围列国啊，周围的列国他也发出信息。那不仅仅是当时，也对末日也有信息。然后呢，也不仅仅是指到以色列那个时候，而且指到以色列国要复兴，而且以色列国复兴呢，不再成为两个国家。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成了两个国家，南国北国嘛。但是将来以色列要重新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那这件事情呢，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你没有看到以色列国还什么叫犹大国没有嘛？那就叫以色列，现在就是以色列哈，就是这都是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看见的哈，很早。那还有就是先知呢，还以预言，就是预言比喻的方式来传达上帝的信息。那这个里面呢，就我们以后会看到用葡萄树比喻什么，不忠的妻子又比喻什么，这些哈，这些东西都在有所比喻。这都是以西结书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哈，一个特色。然后呢，这本书还有就是以西结先知常常用第一人称在传达上帝的信息。他常常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呢，然后我观看，然后呢，我就是他在做那些的行，叫什么，表达出来那些行为哈，那些。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信息就是他自己参与在里面的，他自己参与在里面的，等于就是说他是第一手资料哈，第一手资料。那这本书还有一个特色非常明显的，就是神对以西结有一个特称，可以说就叫人子。那一直在这里他用的，每一次哈，你去读啊，他都是说那个上帝对以西结的呼唤是什么，人子啊，好像语重心长又好像很亲切。哇，我每次说人子啊，哇，就看见上帝对他的那个很亲密的一个呼唤哈，一个呼唤。那其实人子这个字呢Son of man 就是人类的儿子嘛，人的儿子哈，直通就是这样讲。 那其实这个词呢，在圣经里边呢用的最多的其实就是以西结，也用了93次，有人把它算出来，这个不是我去算的哈。然后呢，那个但以理呢也用过，只用了一次，只用了一次。那用的最多的呢，还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有人称他人子，他自称人子怎么怎么样，那是指到他自己，所以这个是耶稣自称是人子。那个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上帝在以西结书里面要这样子来称呼他，这是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说人子啊，那其实我们人呢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照人的形象造的，那神造人呢其实要人怎么样完全的能够表现出，说彰显出上帝的那个荣美那个荣耀，那其实在地上没有，除了主耶稣基督，谁能够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呢？那其实这个以西结先知呢，可以说他是完全的，真的，你去读以西结先知书哈，你就看见说这一个人呢真的是被神完全的掌管，他无论是上帝叫他你要这样他就去这样，他说你要这样就这样。但最给人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的妻子哈，上帝说你早晨呢对他说你妻子就是上帝要忽然把你眼所喜爱的娶去，结果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然后呢他晚上妻子死了，上帝说你不能够举哀，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哭，你不要那以西结就是这样，你就可以看见说哈，上帝对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其实这就是上帝要在人的当中，其实是要人这样子行出来的。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就是说其实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要人完全的来顺服上帝，才能够活出上帝要人活出的那种样子。但是其实真的那个几乎是没有人没有人。但上帝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觉得也是对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那我们看那个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是用各样的方式我们已经看见用各样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从这个信息的里面我们要看见其实神是对他的子民有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要把神自己的本性来向他的子民来显出来，就是借着他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方法。我们当然知道上帝圣洁他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如果他的子民不圣洁犯罪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结果出来，那就是什么，受审判。那其实呢我们说是神审判，但其实呢是什么，这些人犯罪必定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不是这样，是神的审判，也是一个人犯罪一定出来的一个结果。因为神有那个律啊，那个 law 啊，在那里在掌管人的那个行动作为。那我们就看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都要 go back to 那个摩西五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再回去看都是因为上帝按照摩西五经上定下的那个律，定下那个 law，才出来这样的一些的 consequence 出来所以我们就要看见这一些看见这一些。那在以西结书里面呢，我看见就是把它总结，它有一个主题又不是一个主题，有三个主题我也写到这里。那个有哪三个主题呢？他说以色列人呢，因为犯罪背离上帝犯罪离开上帝，那灾祸一定临到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神一定有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但是上帝不会说审判完了就没事了，没有，在审判之后上帝还有应许，就是有拯救有复兴，要不然以色列国就没了。但现在我们看见他还在就是上帝那个当时的那个应许不落空，一直到今天。那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灾祸，我们说灾祸当时是上帝的审判，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灾祸不仅是为了刑罚他们的罪，也是引导百姓来认识神。 你知道每一次啊，上帝说我这个灾祸就出来了哈，然后呢就再加上一句话，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想问大家哈，知道我是，知道上帝是上帝，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想过没有？好稀奇吗？你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知道你是真神。其实啊，这对我们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认识这位神是神，其实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我们就在灭亡的里面，我们就没有生命。神是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没有生命。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虽然有审判，但是认识了上帝就可以得到生命。这就是神对人最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一个最大的一个带领，就是使人认识他。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若有许多的艰难，其实反而上帝是，如果哈，如果这个是要讲回来，如果你在艰难中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这就是上帝对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如果在苦难当中你反而顽梗背离，也有这种的哈，不是没有，那你就是白白受苦啊，而且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不说，而且要永远的灭亡，因为你就与神。就与神隔绝了，就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你自己就是在这样的除了痛苦还有灭亡，所以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第三个主题呢，就是要让人明白他是全地的主宰。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国的周围啊，有很多其他的小国，也有大国，上面有巴比伦，下面有埃及啊，这是大大小小的，在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讲到，都有讲到说，哎，这个国家上帝将来要怎么样来审判这个国家，怎么样来审判这个国家等等等等。所以可见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国的神。那个他们当时有些小国家就说，哦，那是以色列国的国神，就他的家族里面的神样的，不是。以色列的神是全人类的主宰，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这个是要让人看见的啊，让人看见的，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看得清清楚楚的。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的神，所以呢，他就什么掌权，在世上掌权，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你想的说，哇，上帝掌管历史，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的哈，这个就不管他现在多么的什么混乱也好，败坏也好，上帝都在掌权，你就想平安哈，你就想平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那个能够想平安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基础就在这里哈。要不然你一看见这个时代一乱，就说哇，这个怎么办，你就开始焦虑什么的，没有必要。上帝掌权，而且我们是他的儿女哈，这个是我们心里边一定要清楚的，不能别人乱哈你也乱，这就不对哈。别人乱你还是可以想安息，别人在痛苦中没有就是不得安息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借着你生命里边的那个平安，把平安带给他，这是上帝也借着我们来祝福人。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以西结书跟启示录的一个关系啊，一些关联。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比较少直接引用以西结书的上面的话，很少很少，但是在启示录呢，你就可以看见好多的地方呢跟以西结书是有关联的。这一点呢是那个 OK， 那个这个待会再说然后这个已经到那个了，这个已经到后面去了哈。那张有一张 slide 我就没有看到了哈，我们就不去看它了。那个我就讲就好了。那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看见有四个活物，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四个活物。然后呢，以西结书提到有两个名字，那个哥格马格，那个是指到末世征战。那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不过他那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到时候 大家再去看。然后呢，约翰哈在那个启示录呢看见新耶路撒冷降临，以西结呢就看见了将来在地上的圣殿，也讲到地上的圣地哈，讲到地上的圣地。Anyway， 他的蛮多的，还有讲到那个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末世大战，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呢，那个约翰已经看见了，这个也是他们之间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关联的地方。那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结构的层次是很清晰的哈，很清晰的，那不难分段。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上的讲义，然后再翻开再看这个课程的安排哈。那这门课是我跟汤季姐妹两个人来讲啊，两个人来讲，因为那个讲的话长哈，因为本来呢这门课我们是安排下一季的，那结果呢。因为那个有一些的冲突，所以就提到上一季。上一季，但是我还有那个这个月底我们会去南非哈，所以呢就我有几次是不在，那这几次呢就是汤季姐妹在上，然后呢在我回来以后就接着上，最后几次呢又是汤季姐妹在上，所以看见呢这些的安排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分段哈，我们的分段跟这个安排呢是可以对得起来的哈，可以对得起来的。那这个分段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以西结的那个书的那个结构的层次很清晰哈，不难分。那如果你是根据耶路撒冷沦陷为分界点的话呢，那就前面24章就可以分成一大段，后面24章就分成另外一段啊，就很简单。但是如果你要再稍微细的分一点呢，你就把第一章呢就分到一个好像一个前言样的哈，你就看见以西结看见异象了。然后从2章到24章呢，你就看见先知以西结就蒙召去传耶路撒冷要沦陷的信息哈，这个就是第二大段。然后第三大段呢就是讲到外邦预言外邦要怎么样的受审判哈。不是说以色列人受了审判，外邦人没有，他们也要受审判。然后到第四段呢，就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啊，以色列的复兴。所以这个很大概的四段呢是这样的划分哈。那我们那个我现在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西结书都写了2000多年了，你现在读以西结书？有什么益处吗？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的哈。大家那个有人读过以西结书，你觉得读了以西结书有没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的得着？有什么的那个有意义哈？有意义。其实你在以西结书的里面，你就看见上帝啊他的全能，看见上帝的宝座，看见。上帝不仅仅是在这个物质界看见这一切，他也看见啊，他也在那个我们说天上，其实天上你不要想到好高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什么，就是在灵界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上帝在那里运作，在那里怎么样 work， 他在那里运行，在那里工作哈，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那其实我们说在主前的时候上帝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上帝是不是这样？上帝不改变，所以我们就是看见他怎么样，当时是这样，那其实现在他也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来从圣经的学习的里面来总结出来一些的原则哈，一些的律，让我们也能够来应用哈，来应用。否则的话好像你读一个远古的书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帮助很大哈，很大。那其实我自己看了这卷书以后，我真的是有一个那个感慨，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宝座，他的宝座，我们都知道宝座在那里他就掌权，对不对？你坐宝座嘛，当然掌权，但是我们的上帝的宝座却是施恩的宝座，所以你千万别把前面几个字搞丢了，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他掌王权，他也施恩惠，这个是真的。读以西结书，让我心里边很有很大的感慨，好，很大的感慨。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其实也都是经历这些，他掌权，他也施恩，要不然只有他掌权，按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我们早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他还有恩慈，还有怜悯，他向我们施恩，我们今天还活着。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讲这本书今天对我们还是很有意义哈。那我们很快的呢看一下第一章哈，第一章我们就把那个第一以西结书打开来看哈，第一章。那这里我们刚刚也读了前面的三节哈，前面三节其实是一个大的引言样的，它告诉我们时间、地点、人物哈。我们先看一下它第三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一二三了，我就不再读了哈。它这前面这三节呢，就看见了先知的年龄，怎么看呢？他说30年4月初5日，其实就是先知说，我30岁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中文呢看不清楚，但是呢英文呢的翻译呢是你如果有英文的圣经哈，它有那个在这个NIV 版本上呢就是 in the 30th year， 那但是在那个下面还有个小字呢，就是 or， 它就是或者还可以翻译 in my 30th year， 所以就是看见说这个30年呢是指这位先知30岁啊，在他30岁的4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走的那个第5年4月初5日，那这个呢就可以解释，就我们就明白了，那约雅金被掳的时候是25岁，然后他现在呢是30岁，然后我们看见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说第三节哈，在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然后他是什么？祭司以西结，所以可见的他的身份是祭司哈，祭司。那他这个祭，所以你知道祭司30岁，那这个事情对他呢就很重要了，很重要了哈。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哈？那在那个摩西五经的民数记里面就说，那利未人，我们都知道，祭司利未人他们是一起的哈，利未人，那利未人呢他是要怎么样啊？从30岁到50岁在圣殿里边来做事情，然后呢在那个民数记的第8章又讲呢，你是25岁以外你要前来任职，那这个好像又是25岁又是30岁，怎么回事呢？那通常他们的做法都是这样，25岁呢他们就怎么样，就来了以后呢就要学徒啊，就要学习哈 training 学习，等到30岁才能正式任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西结呢25岁被掳，然后到30岁蒙召，我们看见哈，那我们就知道他的身份既然是祭司的话，我们都知道祭司应该是在哪里服侍啊，在圣殿服侍哈。而且他还不是在外院呢，他是在圣殿里面呢做祭司啊。那个现在他被掳了，他有没有圣殿？就没有圣殿。那他在这个被掳的时候，他没有在圣殿里服侍，就好像说，哎，这个人还能成为祭司吗？但是我们说能不能？能。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个没有一个可以建的圣殿。但是呢他说看见什么？看见异象，他看见了异象，你看见没有？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等于是什么？神就与他同在了嘛，神就与他同在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以西结哈没有一个地上的圣殿他在那边来服侍，但是我们看见他直接的与神同在，面对面了，这其实是一个祭司，更可以这样讲，更是一个祭司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职分的，怎么讲，就是更应该是这样子的就对了哈。一下子讲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哈。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那个神就把天上的景象呢就来向以西结先知来显明。那你看我们来接着看哈，他就看啊，他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观看， 观看，有狂风从北方刮来，大家都那个知道哈，那个四个方向，那如果是从北方刮来，通常当然是也是地理哈，东南西北嘛，也是地理方向，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在哪里高坐。如果都读过一些那个北方嘛，对不对？神是坐在北方嘛，这个不是我那个的哈，我没有找出这个圣经，我下次把这个，其实看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讲到神在北方掌权，那是从北方刮来，可见的这一个意象是从神那里来的哈，让以西结来看见的，来看见的。那神把天上的景象让向以西结显现，让他写下来，来向人传达。那我刚刚也讲的，就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耶利米所看见的哈。也那个我们知道哈，耶利米呢，他虽然是被掳，你就可以看见他为什么在30岁他能够看见异象，就说明他有一件什么事情啊？就这个人呢，一直是什么？一直他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一直是背对着上帝，与神不冷不热，你觉得上帝能向他显现吗？是不会的。所以你就可以讲，这个人他的心其实，他虽然在被掳在外地，但他的心一直是在神的面前。其实这个是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其实我们常常在世界上忙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的心呢，还是要常常放在神的面前。好，我们要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就来看这个他看的意象哈，从那个有一个北风哈，从北方就刮来一个狂风哈，然后他看见那个狂风里面有什么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所以从先知的这些的描写的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上帝的那种的什么一个威严哈，一个荣耀哈，一个荣耀，一个快速，它就是狂风刮来哈，一个快速。那在他看见呢，他就看见什么？有四个活物，看见吗？他就四个活物的形象显现出来。那我再说哈，像这个四个活物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它是受造的，但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自然界可以看得见的。所以你看见先知用的字啊，都是好像，就 looks like， 所以并不真实。所以我就在网上查一些，哎，这个它怎么样来看这个四个活物怎么样。我就觉得说，我最好不用这些 image， 我不用那些图画，就说你就先知怎么写，你自己啊脑子里去想象，可能那个对你呢是更好的，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去到天上去的，你知道吗？我们都要去神那里，可以看见那个四个活物的。如果看见这个活物跟我以前看的不一样啊，那你就那个了。所以我就说，哎，我不要这些东西，就让我们的姐妹哈，看着先知写的文字，你自己去想。那4到11节其实就在描述四个活物的外观。那他说四个活物各有，就是每一个活物都有哈，每一个活物呢都有四个脸面，它样子像人，那就是说是直立哈，直立的。但是呢，它有四个脸面，有四个翅膀。那个脸面呢，有人脸、狮子脸、牛脸、鹰脸。那四个翅膀呢，是两个翅膀相连，两个翅膀遮腿、遮身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他们呢是连在一起行动的哈。那他们也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他是受灵的指挥。我不会跟你在一起读哈，因为要不然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是跟大家，你们就看，我就稍微讲一下，就这样。然后他们的行动呢是很快的哈，他说像电光一闪，就好像光速一样的，就运行得很快。你在我们这个三维空间的里面，你在地上跑得很快的，现在大概就高铁，对不对？那天上飞得很快的，大概就是飞机哦，火箭比飞机还快哈。那个，但是呢，他说像电光一闪，那么快，我是觉得是很难想象。那个先知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四个活物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其实他到第10章的时候有告诉我们，第10章他后来又看见了，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四个活物。 然后他在第十章的时候，他又看见了这四个活物，他说他就知道是基路伯。那然后他又在讲基路伯。大家知道那个基路伯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创世纪就有，对不对？创世纪就有基路伯。那在创世纪的基路伯是干什么的？他是什么？神派他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哈，基路伯。然后在那个以赛亚呢，也看过神宝座前的那个叫什么？叫撒拉佛。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灵界，那撒拉佛是六个翅膀，这里是四个翅膀。那他也没有说撒拉佛有多少个，没有。那这里呢就，所以我们就看见先灵界的那些活物呢，这些天使呢，有基路伯，有撒拉佛，他们都是一类的啊，是不是说一个的不是？那其实也在天使的里面，真正有名字的，我们大概只知道两个，加百列和 Lucifer。对，你说他是名字，但其实。也可以算是名字，但是加百列和那个米迦勒是有两个有名字，其他就是一类啊，那个基路伯是一类啊，然后撒拉佛是一类啊，都是这样的活物。然后我们继续看哈，我不去讲那个活物的那个，然后再接下来就看见活物它的描写，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呢。这十六节哈，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讲到那个四个轮子。那个四个轮子，他说是什么？在地上，对不对？每个活物各有一个轮子在地上。所以然后呢，下面呢就描述这四个轮子。那这四个轮子呢，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轮子。我们想象的轮子就是说，如果你是坐在轮子上，那就如果是他坐在轮子上，轮子就来移动。他这里好像也不是。他说四个轮子呢，还有网，又是轮子套轮子，然后呢他们走呢是不转弯的，等等等等哈。那最重要的是什么？轮子里面什么？满有眼睛。哇，我们都说眼睛是干嘛的？看事情的嘛哈。所以你说那个这个四活物有轮子，轮子上面有眼睛，是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事情都在他的监察之下？所以不要想说我做事没人看见，都被天使看见了哈，都被天使看见了。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哈，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其实又有点哇，还有这样的那个活物哈。那个我们看见哈，先知的描述不仅仅是讲到这个四活物，讲到有轮子，然后他再接着描述还有什么？他说在活物之上呢有穹苍的形象。那穹苍之下是四个活物，穹苍之上呢是什么？宝座的形象。他也是说形象，就看上去是哈。然后呢，宝座以上呢有仿佛人的形象，都不是说就是，就是仿佛，是很难描述的，很难描述的。那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四个活物跟创造主跟做宝座的那一位呢，是有一个穹苍相隔，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那穹苍相隔，也就是见到说造物主跟被造的永远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哈，是有一个分隔的哈，是有一个分隔的。那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在那里就描述神荣耀宝座的意象。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他说他有火的形状，我们都知道火哈带来审判，带来洁净，但是呢旁边有什么？周围有光辉，那个光辉是什么？像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那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红是从第一次讲的红是什么呀？挪亚之约。那如果没有红的那个约定，那世界上的人可能早都被洪水又冲掉了。那上帝说我因人的缘故不再发洪水冲掉大地了，对吧？所以可见的，所以再次看见神的宝座有火，就说明有审判，有威严。然后还有什么红，也说的有恩赐。好，一直就是看见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其实还有气息， 都是因为上帝又掌权又施恩，这是我们一直要看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就很快的把第一章这样跟大家看见一下。那第一章就是讲到以西结哈，在被掳五年以后啊，他在30岁要做祭司的时候，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哈，看见上帝荣耀宝座这样的一个意象哈，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这一章呢，开始于什么？开始于以西结在被掳的地方，然后终结在哪里啊？终结在宝座，上帝的宝座。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宝座立定在天，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哪怕是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在被掳最黑暗的时候，甚至那个时候犹大国还没灭亡就是在犹大国要面临灭亡的那样的一个最黑暗的时候，神的宝座在那里，神的宝座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不管多艰难，神永远掌权。这是上帝要给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一段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那这一段是撒母耳记下，大卫写的。那大卫写的，你看他的描述就好像说他看见，你看以西结在这里看见的，是不是大卫就在这里描述出来了？所以我在想说，大卫是不是看过？那他在什么时候看到呢？他是在你看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大卫在极难的时候求告，然后他就看见上帝这样子的飞行来听他的祷告。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极难当中，在困难的时候，记住我们那位神是坐宝座掌王权，又施恩又怜悯的上帝，他必定来看顾我们。我们在极难中神在那里帮助我们，他必定帮助我们。一祷告他飞过来帮助，他的速度很快，光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